感谢神恩典，我们再次见面了。这几天在 Ann Arbor 这个地方非常享受，有团契，有一起祷告，有一起吃饭。广东的、北京的、山东的，各样的菜色都吃了。回去之后很想望你们的，真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！我想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：你相信有天堂吗？相信哈。我问年轻人说：“你相信有天堂吗？”年轻人不大了，他还早了。对，我问年长的弟兄们，马上都点头啊。对，我相信，我很确定，将上天堂，对不对？其实天堂，神的国度就在我们心里边。在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第一样事情他提示传天国的福音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要升天之前，最后和门徒谈的也是这个课题，天国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，天国在哪里？天国在我们心里边。你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承认主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，那个心门，那个田地就是神的国度了。今天我们有主的主耶稣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，他在我们的做主做王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神的国度。这上帝儿女何等有福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边，我们应该活出上帝儿女的那个身份出来。耶稣基督和门徒在一起花了40天19的时间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里面记载，谈了一个课题，就是天国的课题。在耶稣基督和门徒谈完天国的课题之后，门徒问了一句话说：“请你告诉我们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”先把神的国度的解释和主耶稣基督的谈论呢完全不同。主耶稣基督说谈论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，没有种族之分，没有国界之分，没有政治之别，那是主掌权、神掌权的一个国度。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父凭着他的权柄所定的日期和时间，你们不知道的，你们不知道的。”所以这看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父不是凭着他的计划，父也不是凭着他的决定，父是凭着他已经做好决定好的那个权柄来成就的国度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边，他是在地上天上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，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啊！我们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看一个活在神国度的一个天国的子民，他的权柄是怎么样的一个权柄。就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边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开始，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开始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你听别人讲的，别人对我的评语，别人对我的认识，别人对我讲是谁。他们的回答说：“有人说，我们听到的，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，你是施洗约翰，你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是先知里面的一位。”最后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 你对我的认识，真实的生命里面所接触到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说我是谁？这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在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父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的，乃是我父，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都要捆绑，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都要释放。当时当下耶稣祝福门徒，不可以说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这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教会存留在世界上，不是度日子过日子，过一天算一天就算了的一个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是在真理上站起来的，活出那个权柄出来，活出那个权柄出来。因为耶稣就在这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，这磐石是当时彼得的那句话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statement， 一句话。为什么在这句话里边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讲出来了？你是基督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要道成肉身到世界上的那位人子耶稣基督，也就是那个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世人的罪业，埋葬，从死里复活。第二，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你是神，万物是因你造的，为你造的，被你造的，你是托住万物的，你是自由拥有的神。就是在其他的宗教里边，我们都没看到这样信心的根基。其他的宗教都是人人人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死了还是埋葬在那里。耶稣基督是人子，是神，完成了神的福音的计划，拯救世人的计划，成为那个权柄，成为上帝那个大能，今天托付给了教会，把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还存留在世界上的目的，生命的意义，目的方向在这里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提了几样事情。第一样事情是，我将天国的钥匙给你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看守门的就是教会，这讲得很清楚，阴间的权柄，看到没有？阴间的权柄，那个小字的翻译怎么样？原文是说阴间的门，守门的是阴间，是撒旦魔鬼，他把人心关闭了。这个关闭的门可能在你的家里边，可能也在你的做事的地方，也可能在你的父母的心里边，也可能是在你的孩子心里边。这个门是关闭的，因为没有打开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今天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去开。所以今天我们看抬起眼睛来看，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关闭的门，很多关闭的门，神用他的办法，就是他给我们的天国的钥匙去开这些门。有时候是借着贫穷，有时候是借着疾病，有的时候借着战争，有的时候借着灾难，使这些门有机会听到天国的福音，接受这个钥匙，就把门打开了。 当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去到泰国北部的金三角，鸦片大王掌权的地方，他权柄很大，在他村子里边不准任何的男孩子可以自动的离开他的村子。于是有个家庭偷偷的把儿子送出去给他知道了，第二天把他一家人都抓来，就在众村民的门口前面就挖了一个大坑，结果这一家人去了坑里面全部活埋了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，从那时候开始没有一个家庭肯偷偷的把孩子送去，把儿子送出去。他知道我要到那边去传福音，因为我们慢慢一步一步靠近他的村子，他就请人通知我说，新加坡来的张宝华不要到我村子来传福音，你来我杀你。他讲得到做得到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在我们手里面拿着天国的钥匙，那个门栓是关闭的，鸦片呢我把它关起来，那神给我们这个钥匙是权柄的钥匙，去开那个门。离他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个很贫穷的那个村子，不是受他管制的那个村子，是泰国政府保护的那个村子，老百姓都是云南人，从中国云南出来的难民，贫穷的不得了，没有学校，孩子们没有机会读书。在这么一个状况里边，我们拿着天国的钥匙，就是福音的大能，神的爱进到这个村子里面去，就以帮助这些孩子们有机会接受教育，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名。村子里面从100来个家庭慢�慢就成为了300多家庭，学校从70来个学生一下增加到500多学生，转宣队也去，医生也去，把水从山上给拉下来拉到村子里面去，把电给拉到村子里面去。吉科这个村子从一个蒙神爱的一个村子，鸦片大王看到了，他的回应怎么样？他说，想不到基督教原来是这样的，你到我村子里边来。他打开了门了。那天晚上我们进了他村子里边，1500人来听福音，当时有很多人信了耶稣，那个天国的钥匙用出来了，打开心门了。他是准许我们在这村子里面买一块地，我记得很清楚，300块美金买了块地，7000块美金盖了个礼拜堂，他门关不上了。今天这个教会还在他村子里面，不只有教会，在他村子里面现在有戒毒中心呢，有门徒培训中心。因为他的村子开了门，就即刻从他村子一直往山上走，走到缅甸的边境，把福音带进去，是天国的钥匙。神今天将这个权柄放在你我手里边，可能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兄弟姐妹，甚至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，门还是关着的时候，用这个福音的大能、天国的钥匙去开这个门。神说应许的，你在地上开的，天上也开；地上关的，天上也关着。要用这个钥匙，对不对？第二样事情，这个划分性那个权柄，在约翰福音20章，约翰福音第20章。21节到23节， 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么差遣了我，我要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个权柄是显出了福音的独特性，也显出了耶稣基督是世人唯一的救主。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使人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法，使人知道自己有罪，畏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。这换句话说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权柄放在你我手里边是超生死的一个权柄，信罪得赦免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是永远灭亡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权柄很重要啊，很多失散的灵魂，很多不认识神的人，很多不敬畏神的人，很多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，当把这个权柄彰显出来的话，使他知道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世人唯一的救主。我今天跟你们所分享的多半都是我在过去30年里边传福音的一些经验的，所看到真正的果效。改变人的生命。我记得1975年我到西加里曼丹去婆罗洲去传福音。婆罗洲有个少数民族是叫达雅克，达雅克本身是 headhunters， 是猎人头的。我第一次去到他村子里边，他们住在长屋，整个木板做的屋，离地7尺高的地方，高阶的一个平台，里面盖了很多小房，小房一个一个的。我就看到有个房间里面，从屋梁上面挂了一个骷髅头下来，油漆油的黑黑的，眼睛还装了土，还插了花。后来再去另外一个房间里面，2个骷髅头，再去另外一个房间里看，3个骷髅头，最多的一个地方了。他们说这是英雄好汉的，杀了不少人的。那这个是我们的村长的地方。我们同工去了，传福音，好的两个人去传福音。一到那边，他们说贵宾来了，就跑到地下。把一个罐子从土里面挖出来，这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是野猪肉啊，没有煮过的，放些树叶子在里面盖起来，罐子埋到土里边，这是埋在土里面已经差不多有的时候半年一年了，等有贵宾来的时候才拿出来吃的。所以这两个传道人到那边就把那罐子拿起来推出来给他们，一打开的时候什么味道出来？臭味。再往里面一看，都是白色的虫子。村长下去一把抓来吃了，把罐子推过来，你吃不吃？所以他们两个就祷告。所以这个祷告我想非常虔诚的泄愤祷告了，然后就把手放进去，拿一点点的，一吞下去，整个旁边的人，村子里面都笑起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一直到太阳第二天早上出来， 两个人轮着传福音，整个村子信主。后来我第二次再去探访他们的时候，我带了几个美国人牧师去，其中有个美国人是打 football 的，打美国的橄榄球的，壮得不得了。骑了摩托，我们骑了摩托车进了村子里边，那个地方那个牧师一下了摩托车，那个老先生80来岁了，走过来，点点他的胸脯。30年前，我们吃了在村子里面吃了最后的一个白人像你这样的。我每次看这个牧师，他住在 North Carolina， 每次跟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，他总是讲这个经验。是那个达亚克那个老先生都说，我们现在不吃人了，我们生命有改变的，我们都是基督徒。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我去年去了2次，每次和他们聚会的时候，5000人、6000人在一起聚会。去年出来大亚同工60多位，他们用的是什么？是福音给他们那个特权，唯有耶稣基督是世人唯一的救法，知罪、畏罪、悔改、信主、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我用那个小题目是叫做分化性的，他畏罪、悔改、信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有永生的盼望。若是他拒绝不接受这个救恩，他自甘灭亡了。这个责任大吗？这个权柄大吗？这个权柄是什么？是超生死的权柄，在你我手里边。要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今天不是要每天过一天算一天，过一天算一天了，活出那个意义来，活出那个价值来，活出那个神天国子民那个权柄出来，让人因着你的见证，你的传扬福音，你传与三夫，用三夫去传福音，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，有永生啊。第三方面是全面性的，我们看2处的圣经，非常熟的一段圣经，你们背都背出来了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我们一起背好吗？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让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我们都有圣灵啊。圣灵首先在你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功夫是什么？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。圣灵让我们知道我是个罪人之后呢，也知道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当你一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，你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一刹那，你就用圣灵住在你心里面，时常做感动的工作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更大的应许说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便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4章，路加福音24章46节，46节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着圣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直到万邦， 这福音要传遍天下。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，为什么被神抛弃，他们要分散到世界各地去，要受苦，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的旨意，不行神拣选他们要做的那件事情，违背神的从天上来的呼召。神说我要祝福你，我使你成为一个大国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要祝福你们，地上的万族万民要因你得福。这在旧约时代的应许，今天在新约时代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对你的那个应许。他说你的经历是什么？你的经历是接受我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新生命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你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，使我们有重新得力的一个新的生命，他住在我们生命里边，做主做王，做主做王，这么一个生命，要么去传讲悔改赦罪的道。悔改赦罪道已经在刚才在划分性的里面看到了，甚至悔改赦罪的道。所以这个悔改赦罪的道，也可以说各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每个人生命的经历，是你拣选，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，你没选别的宗教，因为你确实相信他的死是为我的罪而死，他的复活是叫我称义，对不对？就传这个天国的福音，悔改赦罪之道福音，是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现象，非常自然的生命的现象。新加坡有个制度和台湾的制度差不多，男孩子一到高中毕业18、19岁去当兵去了，当兵大概1年半到2年，有个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，在教会里长大，再来为了祷告而去当兵去了，爸爸妈妈也很紧张，晚上祷告会为了祷告还给他按手祷告，把他送到军营里面去，求神保守他在军营里边啊，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1年半之后回来了，呵呵，谢谢你们的祷告和做见证，也感谢神的保守。在过去1年半里面，在军营里边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我想这件事情也发生在你我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做见证，传福音，把那个悔改赦罪的道，唯一的一条蒙恩得救的道路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做你个人救主，没有别的救法。最后一点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见证的生活，是哥林多后书。哥林多后书2:14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的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，或许在灭亡人的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我们不是像那些许多人唯利混乱神的道， 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在，由于神在神里面凭着基督讲道。后面那几句话非常重要，过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生命，这影响力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像馨香之气影响别人，这个活的见证，活的见证，而且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那是由于什么？诚实，由于神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他的道理。我们平常都听了不信主的人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发誓，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发誓，你可以想象他看吗？一个牧者可以公开说 I swear to God， 他把主的道理完全曲解了，他需要认罪悔改，需要得到赦免，混乱神的道，影响了别人，影响了别人，让别人来跟从他，别人接受他，来支持他。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大卫都不敢咒诅扫罗，扫罗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高抹的一位，我岂可咒诅他得罪神呢？得罪神呢？你怎么可以公开说 You are liar？ 怎么可以用这句话来咒诅人呢？这影响力在哪里？影响你在什么地方？所以这很清楚，什么看出来？当时保罗所经历到的一个夸胜的、夸胜得胜的一个生命，是流露出那个馨香之气。馨香之气，这馨香之气可以产生的果效是什么？叫人死，叫人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非常邪恶的时代里边，有的人是为了利，利不一定是贪钱的，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为了自我中心的那个欲望，是为了对我利己的一个心情，一个证，一个图证。我在新加坡侍奉了35年，有一个牧师，他听说教会要请一个牧师传道，他一听说薪水不少啊，他怎么讲？所以我连祷告都不要祷告，就接受这个。这个教会聘请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，他岂不是很明显是为利去传福音的？我连祷告都不要祷告，3000块马币一个月，相当大的数目，我就去吧，很可怕。像这么一个人牧养教会，会影响吗？会影响人的。他不是流露馨香之气，馨香之气是与主同时、与主同复活的一个馨香的之气，他的影响力是败坏人的影响力在里边。 我礼拜三的晚上和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，大学生的工作，那果效是什么？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果效。这两个礼拜前我到那边去，有另外有十个大学生受洗加入教会，在受洗之前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是这个影响我的，那位姐妹影响我的，我看那个果效来了。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活出那个馨香之气来影响人，果效是什么？叫人死，叫人活，操在你手里边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非常实在，能刺透人心。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的一般弟兄姐妹，也是你说爱的，你宝血说拯救接近的天国的子民，今天很清楚的把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你呼召我们从黑暗里边进了光明里边，你的目的那个使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很清楚放在我们眼前，然后肯接纳我们是有这个特权的你天国的子民，那么能够将这个特别的权利在我们今生的生命里边活出来，以求荣耀神，拓展神的国度，建立神的国度。那么每一位弟兄姐妹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过那个讨你喜悦的生活。那么基督祷告奉了主耶稣基督圣灵，阿门。